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喜莲的文章，当家人同修受迫害，我们应该怎么办？目前我们还有很多同修在监狱里遭受着非人迫害，作为同修，特别是亲人同修，能够为受迫害的同修做一些事情，使里面的同修减轻一些压力。2006年，我刚从监狱回到家里，便和姐姐同修一起去看望仍被非法关押在狱中的妻子同修。因为狱方要求街道居委会开一封介绍信，所以我提前做好了准备。可是到了监狱，恶警说什么都不让我见妻子，因为自己当时还有怕心，害怕惹恼了恶警对妻子不利，所以虽然表面上也和恶警在理论，但是对恶警的做法并未真正否定。第二个月又到了妻子的每月一次的探访日了，这次虽然见到了妻子，但是恶警们还是在刁难和设置障碍，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还在起着作用。第三个月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还没有收到妻子的信，因为每次都是接到妻子的信后才知道是哪一天接见，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他的信。还有8天就要过年了，妈妈对我说，你给打个电话问问咋还不接见呢。我给监狱打了电话，没想到当天就是接见日。狱警在电话里反问我为什么没有去，我说我这就打车马上过去，请你们等我一会儿。当时已经是下午4:30了，我家离女子监狱有100多里路，狱警说什么都不答应，说太晚了。我说我必须要见，狱警说做不了主，我找他要狱政科电话，他不给。我说咱们换个位置想一想，过年了谁不想见见家人，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情啊，今天我必须见。我跟狱警在电话里交涉了1个小时，最后狱警把电话挂了。我想大法弟子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我说见一定要见成功。我马上给七弟打了个电话，七弟在社会上有着很广的交际，他说我找人吧。过了一会儿他打过电话来说明天就可以去见。我想这真是师父的慈悲，我一下子明白到，当不再害怕邪恶的时候，师父什么事情都能给解决。从那以后我的正念足了很多，每个月去探访妻子，面对狱警的时候我都不再害怕，而不管我的证件是否带全没带全，警察们都让我进去看望妻子，他们都会给自己找台阶，他指我总来都认识了，让他进去吧。妻子在监狱里从未向恶人妥协，我知道我和妻子的每次见面，恶警们都在仔细的监听，恐怕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也借机震慑一下邪恶。每次见到妻子，我都会问她在里面的情况。有一次我故意对妻子说，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他们现在如果再欺负你，你必须告诉我，我就会对他们不客气了。临近妻子要回家的一次接见中，我看到她的头发有些长短不齐，我对妻子说，你的头发怎么像狗啃似的，是不是他们故意给你弄的，从现在开始别剪头发了，就养着。妻子回家后对我说，你的那些话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恶警们都害怕你， 有一次恶警找妻子谈话，对她说，你的头发别剪了，留着吧，要不你丈夫又说我们迫害你了。其实就是这样，邪恶就是为我们而存在着，如果我们一直是对邪恶敢怒不敢言，逆来顺受，邪恶就会变本加厉。从人的角度上说，恶警不仅对我们外边的同修瞧不起，同时对身处恶境的同修会迫害得更加厉害。他们觉得即使迫害狱中的学员，家里人也不会怎么样。站在法上讲，旧势力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还有了借口。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动，师父又怎么能帮我们呢？只有当我们真正有了正念，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当我们不再害怕邪恶，不再承认邪恶，邪恶自然就变得非常渺小，对我们来说就什么都不是了。而且师父要求我们做到整体提高，就像一个拳头一样，才会有强大的力量。五个手指都在用力攥紧拳头，那就无坚不摧。另外，在我从监狱出来之前，一直都是妈妈去看望儿媳妇，每次她都去监狱要人，不管是不是接见日，她都去监狱借机讲真相。每次她都要跟恶警说，我儿媳妇学大法做好人有什么错，判她七年。有一次在接见时，她告诉媳妇，不管里面环境怎样恶劣，一定要按照真善忍去做。这时在身后的恶警听到了她的话，就想停止接见。妈妈借此机会大声嚷起来，我对她说，遇事忍着点有什么错，你不让我说，你说该说什么呢？那我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其他的家属听到妈妈的喊声，都转过头来看着妈妈。恶警们吓坏了，但是对我妈妈也无可奈何。后来听妻子介绍，监狱里的恶警对我妻子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你老婆婆来了。我们的孩子年龄虽小，但每次放假去看狱中的妈妈，拿起电话就先给妈妈背诵师父的几句讲法，告诉她外面的正法进程。姐姐同修去看望我妻子时，每次都要鼓励她，告诉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要配合邪恶，并且把师父的讲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背诵给她。其他同修都在家里为她发正念，清除邪恶。妻子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七年，但是比较而言，他的环境要比其他受迫害的同修宽松许多。恶警直接跟他说，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对你是个例外吗？妻子心里知道，这与家里人每次接见的整体配合，对邪恶的震慑和解体是分不开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谈如何对待所谓的回访。中共及610办为了监控大法弟子，经常利用居委、街道、宗治办及610办本身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回访，目的是为了知道法轮功学员的思想情况及行为动态，以便确定下一步如何对付学员。一般来说，学员都有点紧张，因为对方是有备而来，我们是无备的，不知对方想干什么，也有的是以各种借口上门抓捕学员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如下对付办法。一，首先问清对方是什么身份，是哪个单位的，来访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样问是很自然的，因为对方往往突然袭击，如果我们不问清其来访正当理由是什么，随便让其进门来，上了当时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谁叫你这么糊涂啊？难道贼叫开门也让其进来吗？街道宗治办也来过几次找我，我就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跟你们街道宗治办有什么关系，他们说关心老年居民情况，我说这点最多也就是居委会的事，你们自称宗治办不去治坏人，倒老是去管好人，老是想探看这些好人有什么动向，就管错了。本来他们来的目的就不正当，把他说穿了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知理亏，也不好多问什么，那个头目就说算是你的朋友来看看你就跑了。二，正念清除干扰，对不怀好意的来访也可正念清除，不让其出现。一次一个街道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某同修，说要访问他， 他就加了一念，他是来听真相的，我就让他来。如果他来是不怀好意的，就让其车坏掉。结果他后来打来电话说，警车坏掉了，不来了。三，给来者讲真相，把这些事情的出现视为正好是讲真相的契机，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确实，只要正念足，理智的对待，他们的回访只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一次，某街道的居委接到宗旨办人员去回访一大法弟子，这个弟子就给他们讲真相。临走时，这弟子把宗旨办的一个成员拉到一边，叫他三退，他欣然同意。现在我所在的那个街道宗旨办改成挂了一块很长名头的大招牌，信访维稳宗旨办公室。一天，我专门打电话叫他的一个成员来我家坐，我问他，这个社会谁是不稳定因素？我说，连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问时，都说司法不公与分配不公是社会不稳定的两个主要因素。其实，温家宝说的还很轻，也不准确，对我们反论功。中共政府从来不讲法律，假法律之名行迫害之实，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医院赚钱。所以西班牙国家法院以江泽民、罗干及薄熙来、贾庆林无关证对法轮功犯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而传讯他们。同时阿根廷联邦法院也是以同样的罪名下达了对江泽民、罗干的国际通缉令。他说，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一般工作人员也只是混饭吃，上级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越是上级越清楚，你们却被上级骗着干坏事，以后一旦清算，你们难逃责任。我还说，有人调查过，司法系统人员的犯罪率是一般人的六倍，是一般人的六倍，而我们法轮功讲真善人，讲走正路做好人，究竟谁是不稳定因素？你们把那么多精力放在监控法轮功这样的好人身上，不是颠倒了吗？他说，确实，他有时也觉得不对路，但上面压下来也是没办法。我就说，你最好能自己把握好自己，正法已到最后，向那些迫害机构的人讲真相也越来越迫切了，我也打算这方面做更多努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一次化解邪恶绑架事件后的反思。本地区前段时间发生了一起学法小组正学法时被当地警察闯入妄图绑架的事件。当时屋里有八位同修，有四个新学员正在学法，还有两个没到。当警察敲门时，开门的同修误以为是同修来了，也没有瞧一瞧，打开门后也没看来人，手里还拿着书，扭头就回。走了几步觉得动静不对，回头看时见是两个警察被放了进来，来的是两个当地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告诉同修是有人报告这里有法轮功的人在聚会才前来的，并要大家去派出所一趟。大家都没有动，就开始对他们讲真相，没说话的就开始默默发正念。有一个学员在另一个房间发正念时坚定地想，邪恶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今天邪恶一个人也带不走。其中一个好像听过真相，态度挺好，另一个态度蛮横。时间过去了大约两个多小时，邪恶败下阵来了，坐不住了，开始向外走，走前叫嚷，你们别再聚会，今天是有神在保你们，要不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此事过后，大家都向内找，感到是人心致使邪恶钻了空子找上门来。其中两个主要的人心是当地的环境通过讲真相变宽松了，起了麻痹大意的心，大意到开门将邪恶放了进来。还有潜意识中有依赖常人的心，
学法的一个同修的亲戚是当地的治保主任，也明白了真相。致使有同修潜意识中有依赖常人保护的心，还有过程中还做了配合邪恶的事。当时邪恶说不报名字就带走，僵持了挺长时间，有的人就报了名字。其中新学员是没经历过这种事，而老学员就是正念不足。但讲真相是救人和化解迫害的法宝，通过讲真相，那个蛮横的警察最后态度也缓和下来了，最后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这次妄图绑架大法弟子的邪恶企图。谈出此次教训，望同修引以为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谭独从西昌市国安的所谓证据说开去一文所想。看了4307明慧周刊，从西昌市国安的所谓证据说开去一文对我很有启发。我们往往只谈否定旧势力正念之类的话，其实从人的表面法律层面上，我们也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堂堂正正的有理有据的不承认自己有罪，也是否定旧势力的一部分。在那种压力下，能理智的头脑清醒的有条不紊的阐述自己无罪，驳斥法官的所谓证据，就是正念的表现。文章中提到，邪党法官们往往都故意违反诉讼程序，他们一般都只问法轮功学员，这些物品是否是你本人的，你是否有讲真相的一个具体行为。我想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的，我现在还不能确认，因为只看其表面无法证明是不是我的，请把里面的内容呈现在法庭上，是我的东西我自然知道里面的内容，现在电脑技术什么都能做出来。他们当然不敢，既然不肯公布证据的具体内容，当然就没有承认是不是自己的必要了。邪党几十年对中国人的高压欺骗无法无天，造成了中国人在面对邪党公检法人员时极度的怯弱，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默认，似乎他们就是法律，你越这样他们越猖獗。有一个同修被610绑架到洗脑班，邪恶由于心虚，故意在洗脑班营造一种高压恐怖的气氛，一个个单独谈话。同修问道，你们都是搞法律的，请教一个问题，谁有权利限制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他们回答，公安机关。又问，610是什么机构？回答不言而喻。谈到签字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人让签什么字，我们不但不能签，还要从法律的角度给对方讲清为什么不签。在邪恶迫害的初期，一个同修被派出所人员逼着交照片按大手印，同修对办事的人说，我不是为难你，为什么单让我签？如果13亿人人都签，我也是其中一个，不用你上门哀求，法轮功教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主动去签，但你们这种做法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我是那种人吗？不要认为公检法的人员什么都明白，就不从法律角度去讲，正因为他们明白，我们才点其的死穴，同时也是让他们知道迫害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还有在劳教书上或判决书上签字，上面都有受伤害方签名的位置，因为没有受害人，那个位置是空着的，拒绝签字时让他们指出伤害了谁。当然要做到这些的前提是不怕，心里稳，这就是正念正行。有同修在法庭上只是高喊法轮大法好，对法官只是讲要善待大法弟子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当然不能说是错的，我们不能仅限于此。如果指出那些所谓的证据都不是罪证的依据，那么依此而对我们的迫害就是犯罪，谁干谁就犯了诬陷罪，谁干谁脱不了干系，有没有好的未来他自然明白。同时这样做也展现了大法弟子不同于一般人的精神风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见证整体配合的强大威力。
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威力强大的法理，也在明会上看到同修交流文章提到过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显神威的事。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得知邪恶610预谋绑架以同修丙去洗脑班迫害，但我不知丙的住址和电话，只好到他家小区转了一圈，发正念解体迫害他的邪恶因素，上网通知希望认识他的人能告诉他。得知他还是被绑架了后，就搜集相关迫害人员电话发到网上。没想到海外同修的配合如此默契，只十几个小时，相关人员收到短信电话几十条，极大的震撼了世人。丙只在洗脑班上待了两天就回家了，过后610又企图去他家绑架他，召集人去，结果收到短信的那个领导说，谁去我也不去了，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没有理智，是挺普通的人。收到短信的人凑到一起比较短信的内容，研究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在心虚中换了手机号码，他们是佩服大法弟子的，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件事对我们小组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虽然同修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同修一部大法，是法把我们连在一起，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协调一致，整体配合好，那么邪恶就会自灭，世人也会得救。这个小组成立之初只是为了小弟子能有个学法的环境，在这个小组中也去掉了我许多执着心。虽然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让他背红吟，教他发正念，但没把他当作小弟子那样重视对待，放纵他去看电视，只要不影响我做三件事，什么要求都满足他。结果家里的小弟子被我浇灌得不成样子，学一段法还得做半天思想工作，看到孩子这样我心里急，多希望大陆也能有个明慧学校啊。师父看到了，巧妙地安排我与同修甲乙相识，可巧我们三个的孩子年龄相仿，经过交流，今年春天这个小弟子学法小组就在乙家成立了。看到甲整天忙于工作，学法时间少，就四处留意招工的信息，想为同修换一份清闲的工作。乙还有一个幼儿，在学法时我孩子注意力总被那个小孩吸引，学法不静心，幼儿有时哭闹也干扰自己不能静心学法，因而生起怨恨心。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断欲，生二胎拖累的大人不能工作，养家重担全落在乙的丈夫身上，致使他忙得早出晚归不能学法，又想帮乙的丈夫找工作。后来看到明慧周刊上一篇文章中，同修提到我们的修炼之路都有师父安排，自己跟着操什么心呢，于是马上放下这些执着，不再被表面现象带动，相信师父会有最好的安排，尽量静心学法。那个幼儿竟不再哭闹，安安静静地边玩边听我们读法，有时还能盘腿发正念呢。我的孩子基本上能专注学法了，但跟那两个小弟子比起来还是调皮，不让人说，爱听好话。在这个集体学法环境中，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出并努力去掉自己的依赖心重，还有为私为我的心，为了自己做三件事，没有负起带好小弟子的责任，嫌管教孩子麻烦的求安逸之心。对孩子的放任是父母的犯罪，孩子是可以管的，你高兴的时候打他，乐呵呵的打他，他也疼，目的是给孩子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干坏事。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认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当发现孩子缺点时，及时指出，并不动气不动心地严格要求孩子，只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现在孩子表现很好，在期末考试时孩子考进前十名，一位同学的家长还到我家来取经，我送给了他品学兼优的秘诀，丈夫很高兴，也不再干涉我们学法了。720前我参加集体学法少，720后看师父新经文和明慧周刊里同修交流文章讲集体学法提高快，总想找修得好法理认识高的同修交流，有时也以为自己修得不错，想带带别的同修共同提高。带着这样的人心，在看到已读法时丢字错字时就看不起，但表面上还表现出祥和的态度。乙心直口快，看到我至今不能双盘，不止一次笑话我安逸心重不能吃苦，修炼这么长时间还不能双盘，还是老弟子呢。我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不服气， 学法时别人读得正确，你总错误的纠正，爱占便宜，执着于吃玩，还说我呢，越瞧不起别人就越考验我。你总说我想标新立异，还专门找出师父的讲法来针对我，有时自己的心被带动得很厉害，但表面上还在努力忍。一次你又说我真相纸币质量不好时，我忍不住回了一句，你也做呀？心想我平时上班忙，回家带孩子学法，挤时间做资料，质量不好你还要等靠，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还挑剔别人，哎，我怎么就遇不到修得好的同修呢？终于这个心在背法时爆发了。甲乙认为通读时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没有背法效果好，于是决定开始背转法轮，结果是一人读四周嗡嗡的重复声，有时你背的声音都盖过了读的人的声音。我习惯了一个人静静的背，这种嘈杂的环境触及了我的执着，所以几次打乱背法。在背法时也还不许别人看书，只有读的人看书，有时轮到小弟子读，明显的丢字错字现象，全仗着我平时学法基础好，发现了错及时纠正，这似乎更加证实了自己修得好，自己的认识对。几次和同修交流，读还没读准呢就不要再背了，还是继续通读吧，他们都不同意。这时师父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发表了，已又拿来专门和我交流，用师父的握拳和五指分散的例子讲服从整体。我看到师父说，有人想我为什么听他的，我觉得比他修得好，话不能这么说，你修得好你才能服从分配呢，正说明修得不好。那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他管我了他就比我修得高了，这些还有服气不服气、妒忌不妒忌在理吗？管就管了，为了大法，大法弟子不是能屈能伸吗？选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努力向内找，因为我们的修炼是没有榜样的，只能在正式大法中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只要真正能学到法，无论通读还是背诵，效果都是一样的，非得争论出个是非对错没有用。我找到并去掉妒忌心、求安逸心、正实自我的显示心，当这些心一冒头，就努力抑制它、去掉它，尽力圆融这种背法的形式，真心的为大家能背好法提出一些建议。现在我们已经背到第三讲了，我也能双盘20多分钟了。其实每个同修的修炼路都是一部辉煌的历史，作为一个修炼人，怎么能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专门盯着人家的短处呢？那不和旧事例一样了吗？那宏大的慈悲宽容到哪里去了？我还到处找修得高的人，其实他们修好的一面不知有多高呢。既然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交流，就一定有需要我修去的执着。同修说我爱标新立异，我就认真对照法检查自己是不是有显示心，坚决不要这颗心。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在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选自洛杉矶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很惭愧，在此非常感谢同修的帮助。在成立小弟子学法小组中也遇到许多干扰，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大法的指引下，我们正信正悟，克服了许多困难。因为我们是在世间常人社会中修炼，孩子的自控力差，所以在和同修集体学法的有限时间就极为珍贵。在这个环境里，法能洗净尘世的污染，启发他们的本性，这条路走对了，师父给了我们鼓励，孩子发现了多处婆罗花，而且还在照片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法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 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形成整体，在法中共同精进。1999年720邪党公开迫害后，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由于我比别人早一些学会了上网做资料，所以一直觉得走在了前面，内心深处埋着不易察觉的以我为大的肮脏的私心。看了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后，好像对师父说的整体提高有了一些体悟，可在行动，在遇到具体事上，还是不愿意改变自己形成的那些后天的习惯观念。因自己忙着做事，很少能跟同修用心去沟通，虽然嘴上也会说师父的教导，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可在实际中离师父要求的还是差得很远，以致差一点失去了两位同修。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夫妻同修在修炼中都有一些关没过好，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们了。去年年末，我路过这两个同修家，就顺便去他们家看看，进屋发现他们正在看别的宗教的碟，他们已经进入那个宗教有几个月时间了。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听着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自欺欺人的理由，心里一阵阵发凉。回到家，想起师父多次讲的找自己的法，就想让我知道同修出这么大的事一定不是偶然的。这两个同修从魔窟中回来后跟我走得比较近，有几次我是感觉他们有些心结，可由于自己被那些不好的东西障碍，对此很麻木，没去多想。后来他们在亲属的干扰下就放弃了大法，这怎么能说和自己无关呢？一点点地往深里挖着自己，越看到自己那些丑陋肮脏的东西，自私自大无善心，做事没耐心惰性等等，十足一个旧宇宙为思维我的生命。我心中真是后悔没能及时和同修多多沟通，在法中共同提高，真是辜负了师尊的期望。同时我也默默地想求师父帮助，我一定要把同修拉回来。随后我便去找法理比较清晰的同修甲切磋这事，他谈起看到明慧网上一篇文章里说过，我们曾在结伴下世前相约，如果我迷在人世中，你一定叫醒我。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旧势力毁师父的弟子，我们的同修而无动于衷。就这样，我们一连几天去他们家，跟他们唠，跟他们谈。过程中，有时他们被不好的东西带动，说的话听起来真是让人心里难受。可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分清那些不是他们，努力克制着自己不为其所动。最后他们答应第二天和我们一起学法，总算有了一些进展。可我们知道修炼的路的艰辛，每个人弯心透骨去执着时的心性观没人能代替，而且每个真正修炼的人都是必须面对的。但是真正融在法中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正如师父在曼哈顿讲法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我也修去了只顾自己做事的坏习惯，在他们家里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我们几个人每星期都去他们家和他们一起学法。有什么过不去的心性关时，大家互相切磋，在法中共同提高。一次那对同修中的女同修在过心性关中时说了一些丧气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学法不够，就提出每周5天去他们家大量学法，3天学一遍转法轮。 并系统地学师父所有其他国内外的讲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看到他们真是身心充满了愉悦。以前那个女同修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法是好，可我做不到。现在她遇到事都能想到师父的法理是怎么说的，学会了向内找，对修炼充满了信心，并体会到看似学法占了很多时间，可真正学好法，什么事都不耽误，真是事半功倍。现在这两位同修差不多是什么项目都可以做，从小册子、课碟、护身符到安心唐人大锅。看到他们的精进，我有了再不努力学法，精进就会被落下的危机感。真是法学好了，才真正感到修炼并不难。让我们互相教醒，还迷在世间的有缘人，形成整体，在法中共同提高，少留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郑悟就同修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与同修交流。第一个是学法的事与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学法时静不下心来，思想中胡思乱想，这个比较普遍。有的一学法就困，甚至个别的同修在学法时连书掉了都不知道。我们学法只有在静心学法时才能看到法的内涵，才能看到自身不符合法的地方，才能知道按照法应该怎么做。学法中思想中胡思乱想，自己并没有学法等于白学。学法时思想中胡思乱想，本身也是对法不尊敬，法的内涵也不会给我们展现，同时也是浪费了时间。学法时发困和胡思乱想是邪恶在干扰我们学法。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发的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学大法是在同化大法，邪恶干扰我不让我同化大法，求李洪志老师为我做主。这么一小时就好了，马上就不困了，头脑也清醒了。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识的：一个生命要同化大法，谁敢不让他同化大法，师父绝不会饶他。我学法是在主动同化大法，邪恶干扰我学法，实质上是不让我同化大法。不让我同化大法，我当然要正念求助师父了。当我能静心学法的时候，听到师父祥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说的话和书上的字一个不差，那时候实质上不是在看书学法，是在静心听法。有的时候看到书上写的全是指出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这两种状态都是在静心学法的时候才能出现的。学法静不下心的时候就没有这两种状态。希望同修们都能够静心学法，真能看到法的内涵。第二个是我们发正念的问题与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发正念时昏昏欲睡，甚至于手掌都倒了还不知道。有的同修甚至于刚立起掌来，手掌马上就倒下去了，这已经是被邪恶严重干扰状态，自己空间场清理不干净，存在了邪恶。这些邪恶不但干扰自己，还跑出去干扰其他同修。我们发正念，我个人理解是神在清理邪恶，保卫宇宙，保护众生。发正念没有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反倒被邪恶抑制到这种程度，我想这本身也是对神的侮辱吧。因为自己的空间场清理不干净，致使邪恶跑出去干扰其他同修，这件事情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实质上是对宇宙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自己在发正念这件事情上的心性吧。别人往那儿一坐，不等立掌，邪恶早吓跑了，自己往那里一坐，邪恶可高兴了，这下可有藏身的地方了。虽然不是自己有意保护邪恶，却起到了保护邪恶的作用，我们真得严肃对待了。前两天我去给一个有严重病业的同修发正念，发着发着，我睁眼一看，周围的同修手掌全倒下去了。过后我问那几个同修知不知道自己发正念时手掌倒了，这几个同修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手掌没倒呢。我想这样的同修尽量不要给别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了， 因为其他的同修不但要清理迫害同修的邪恶，还要清理你空间场跑出来的邪恶，增加了同修的负担。如果你不去，还没有那么多邪恶呢。真正的为同修负责吧。对于发正念时腿疼、思想溜号、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是这样发的正念。我发正念是圆融李洪志老师所要的，邪恶干扰我，不让我圆融师父所要的，求李洪志老师为我做主。往往一这样发正念，很快就解决了。第三个是练功的问题，与同修交流。有的同修练功时，思想里胡思乱想，始终静不下来。其实这种静不下来的状态是邪恶在干扰，并不是自己静不下来。长期胡思乱想，可就真是问题了。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不自觉的练邪法。什么叫不自觉练邪法？就是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练了邪法了。这个事情非常普遍，简直太多了。就像我那天讲过的，有许多人练功思想不正确，你看他在那儿站桩，累得手直哆嗦，腿也直哆嗦，可他脑子没有闲着，他想物价要涨了，我得去买点儿，练完功我就去买，不然的话就涨价。有人想了，单位里现在分房子了，这房子有没有我的？分房子的人怎么怎么跟我不对付，越想越生气，他肯定不给我房子，我怎么跟他打？什么念头都有。就像我讲的，从他们家一直叨到国家大事，说到生气的地方，越说越来气。转法轮第五讲，我练功时思想中胡思乱想，我就想不符合法的我都不要，很快就不胡思乱想了。还有的同修练静功时迷迷糊糊、昏昏欲睡，我们修炼是主意识得功，练功时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什么都不知道了。实际上主元神并没有练功，好东西都叫别人练去了。我和一些同修在一起练静功时，发现许多同修在加持神通时手都耷拉下去了，自己都不知道手耷拉下去了。这已经不是大法中的动作了，实际上是改动了大法的动作，虽然不是有意的改动，也是在无意中改动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改动，都是改动。改动了大法的动作意味着什么？我想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讲都应该知道。不只是练静功时出现改动大法的动作，在练动功时也有改动大法动作的现象存在。有的干脆就不听师父的口令，按照自己的速度去练功。希望有这方面问题的同修注意吧。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在短时间内把基础真相讲到位。亿万众生，亿万种状态，亿万种讲法，明慧已经刊登了很多很理智、智慧、慈悲讲真相的实例讲法，都很可借鉴。这里交流一种在短时间内把基本真相有序的讲到位，而常人又易于接受的讲法，总结起来共六句话。一，请问你戴过红领巾吗？入过团、入过党没有？二，请点头退出吧。三，为什么要退出中共政治组织？四，中共为什么要整法轮功？五，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江罗搞假陷害法轮功。六，为什么要记住法轮功好？下面细叙具体做法，虽然要写很多话，可是实地做是很短暂的。一，每天出去讲真相前的准备工作。一，学好法是讲好真相的基础，学好了法，说的话穿透力很强，功的散射能量很强，所到之处自然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二，发好正念，清除自己所到之处所有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头脑中的邪党文化、邪恶思想念头，加持他们全都动善念以得大法救度，加持他们完全跟着自己的思路走，以明白真相，或者发这种正念，我所到之处邪恶灭尽，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三，口腔衣服整洁整齐。四， 调整心态，心态纯净，祥和自在。五，一直保持面部亲切自然的微笑。六，语气语速自然，恳切平和中速。七，注意保持整个讲真相过程气氛的融洽。二，主动慈悲，亲切自然礼貌地与所遇的任何陌生人打招呼，你好，平安好运，对年轻人，你好，祝你健康长寿，对老年人，你好，祝你事业有成，对中年人。面对络绎不绝的行人，问好有两个好处，搜寻可接受真相的世人，不耽误时间。问候别人时，如果他根本不搭腔不理睬，他和他可能更不愿意听你说其他的话了，你可既不动心又不耽误时间的马上转向其他人。如果他回应，甚至热烈回应你好哟，或者答你好，谢谢你的吉言，那么就可以很亲切自然地问第一句话了，你小时戴过红领巾没有，入过团吗，入了党吗？为什么要问得这么直截了当呢？我们经过长期讲真相的实践总结出，深受邪党无神论洗脑毒害的中国人，特别是中青年男女，如果问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或者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告诉你一个平安秘诀，或者说你看过2012世界末日吗，你知道怎样平安度过江临的大劫吗，他们马上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相信迷信，什么三退我不知道，与我无关，大家都死了，留我一个有什么意思？这样一来，你要说第二句话时，气氛就不那么融洽了。如果直截了当地问，他会莫名其妙地跟着你的思路走下去，毫无顾虑地告诉你，他入过什么或正要入什么。第二句话，你赶快点头退出吧。你心里想着，我愿意退出，点个头就算数，就不会受中共连累了。有些人会马上点头同意退出。第三句话，为什么要退党团队？有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退出呢？或说，共产党给我饭碗，共产党给我们买养老保险，我们老年有靠，还反他，或发火怒骂，共产党这几年对我们这么好，发补贴，农业税全减免，全世界哪个国家对老百姓有这么好，等等。不管对方问什么，用什么态度，都可以一点不动心，用自然诚恳的语气，平和而肯定的这样说。有些情况你不了解，一个情况是在全世界有一个大潮，这个大潮来势越来越汹涌，像排山倒海一样，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几年来已达7000多万人，现在还呈急剧攀升之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共坏事干多了，老天爷要找他算总账。这几年以来，天灾人祸不是越来越严重，天象越来越异常吗？中共吓得要死，为了延续把持欺骗中国人的权利，正用尽一切手段收买民心，收买世界，这是一。再说他是不是真的对老百姓好了一点还很难说，汶川大地震不预警，还欺骗老百姓说地震预测不到，把老百姓当白痴。谁不知道从1000多年前的东汉张衡时就已经能准确预测地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震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既不准外援进入抢救，几十万大军进入灾区不救人，而是救武器弹药，并且守住不许救援人员走近，就是因为汶川及周边弹药和武器军火库，这样轻贱人命的东西能对人民好吗？他们一直吃特供食品，却纵容各种毒食假货充斥各种市场，故意瞒报非典甲流等各种疫情，任其蔓延等等，举不胜举。这是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不是贪污多少亿养老基金，因内部分赃不平被侵诈判刑了。最高法院院长肖阳前段时间被双规，中纪委查出他贪污1500亿元，国库早就空了。他贪污的什么钱？不是民众拿出去买养老的保险钱吗？再说，中共最高法院院长是大贪官，中国人还有说理伸冤的地方吗？千万不要钱被骗了，命也丢了，人财两空啊，赶快退出吧，保命要紧，别受他连累。这次老天爷开大恩，人类十有七八要留下来，祝你成为被上天救度的幸运者。苍天有眼啊，你一说出你的姓名，老天就开始保佑你了。为什么要三退和为什么要记住法轮功好？有千万种说法， 可根据对方状态、自己的认识，选择对方易于接受、明白的方法说。第四句话，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接着前面说下去，中共几十年来搞了很多次血腥运动，迫害致死8000万中国人，教唆全国民众做了很多坏事，去斗、去整、去仇恨那些我们素不相识却是为我们说话、为民众争取民权的忧国忧民的民族精英们。知识分子为百姓说话被打成右派，如我认识的一个教师说农民吃不饱饭，被中共诬为右派，被迫害致死。大学生反官倒、反腐败，为中国人要人权，被中共诬为反革命暴乱，被坦克碾成肉泥，被世界禁用的开花子弹打得皮开肉绽。法轮功同样是为百姓说话鸣冤的，如果不是法轮功这十年来在全世界为老百姓说话鸣冤，中共不可能这几年给你们一点点自由和利益。其实凡是为民众说话的人都是中共害怕的对象，并且法轮功是在人类将临的大难中来教人守住良心当好人，以配上天救度，是来救人的，可是却被中共诬陷为某教，欺骗的谎言铺天盖地。第五句话，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接着前面说，江泽民、罗干指使警察、特务收买坏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搞假自焚。你想，警察在天安门巡逻时背着灭火器，装汽油的雪碧瓶烧不破，谁相信呢？话说急了，气管里呛了口水都咳得回不过气，气管切开了怎么能唱歌呢？第六句话，法轮功是什么？请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修佛的，它不光是教人当好人，练这个功对祛病健身、增长智慧有奇效，对脾气不好、性子急、心情烦闷的改善也有奇效。练了这个功，人会健康、乐观，什么事都看得开，什么瘟疫都染不上，因为他倡导真善人，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专搞谎言暴力的中共恨之入骨。千万不要再信中共的妖言去仇恨法轮功，若遇瘟疫、天灾或者什么大的危难，请敬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在心上，用得上时试一试，很划得来，不要一分钱，不受任何损失。再一次祝福你，记住守住良心，这样你长期面对面发真相资料都是安全的。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不用说那么多话，但是基本要点要说清说全，如那六句话即六个方面，我是尽量多写一点以供参考。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怎样走出来讲真相的。看了师父曼哈顿讲法，我一遍又一遍地想，师父讲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越想心里感到越不是滋味，感到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自己没有做到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之后我找出自己最大的一个怕心和依赖心，就是总以为自己年龄大了，什么事不愿出头去做，总是靠别人拉着催着，虽然也做三件事，但也是敷衍了事，这怎么行呢？不做好三件事，跟不上正法进程，怎么能圆满呢？在学习小组上，我与同修们切磋，咱们得走出去啊，赶快救人呐、啊！咱们对照别的村同修差得太远了，可是大家好像都无动于衷，都被怕心障碍着，这怎么行啊？我想不能总停在这一层次中，我得走出去跟众生面对面去讲真相，要大面积的救人。我立刻找到邻村的一个三退做得比较好的同修甲，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带一带我，他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发了，我们的目标是大楼的建设工地，那里有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山南海北的外地民工，他们中有很多人还都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大法被迫害的事。我想这也是师尊把他们安排到这里来得救的，是有缘人。我们一行三人，我负责记人名编发正念，一会儿前面过来一个年轻人，同修甲对我说，你把他给退了吧。我想 我是得要讲了，不能总记人名啊。可是又不好张口，还有些紧张。这时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同修甲看出了我的心理状态，就和另一同修小声地说，那么害怕，还不如回家坐在炕头上多安全呢。他俩小声议论，可是我听得很真切，心想我真是没用，干啥来了。说话间来到三个筛沙子民工跟前，他们两人一人讲一个，我赶紧走到另一个跟前，没想到他还是协党党员，我一番话讲得他直点头，很高兴地三退了。我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他高兴地对我说，谢谢大姐。我心里别提多欣慰了，心想我想只要记住师父的话，心里有众生，怕心也就不翼而飞了。我心里一高兴，有四个人名给忘记了。同修严肃地说，我就说一次就不再说了，一定要记住，记不住自己负责。当时我心里不是滋味，心想我又没经验，怎么这么严厉。转念一想，我不对呀，同修对我严厉是好事啊，我不能总在别人哄着下干事吧，那得什么时候锻炼出来呀。我心想，不管你怎么说我，好话歹话我都听，反正我是跟定你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是对我的考验。我们在工地上发了很多九瓶共产党真相小册子和护身符，很多的众生都做了三退。我把这几天和邻村同修一起讲真相的经过在学习小组上一讲，有一同修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行吗？我说行啊，太好了。其他几个同修一听，也都各自组成小组走出去讲真相了。我能够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在给我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正法。